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心与心的连接，心与心的凝聚。我是李诺，
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，我是蓝冰燕。
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，我是唐曼。生活中啊，我们听说过很多没有文凭学历的人却成功逆袭人生的故事，很激励人也很励志啊。
像现在网络上呢，就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呢，就是形容这种不可思议的人，叫做开挂的人生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知道比尔盖茨呢，他虽然18岁考上了哈佛大学，但是呢一年后就退学了，他呢就没有按部就班的拿到学历文凭，但是呢他却成为了世界首富。
是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哈。人生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很成功，有没有文凭学历，而在于有没有努力活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。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赐予了生活的能力，关键是人有没有怀着感恩之心尽可能发挥出来。
是啊，圣经上就说人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人若不能够很好的认识自己，有了文凭和学历也不过是负累而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，学历不能救我，我甘心进厂做普工。作者甄雅，她从小呢就认为考大学才有出路，可上了大学却是噩梦的开始。大学毕业后呢，她无数次的求职失败，曾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，甚至她还曾站在19楼的阳台上想跳下去了事。但后来呢，因为有基督信仰的支撑，她终于认清自己，并降低自己的身份，应聘到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做一名普通的工人，也因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。
我们关注你的关注，
我们关心你的关心，
我们思考，我们发问，
新的磁场，爱的能量，
有最美的梦想。
新磁场大平台，
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甄雅在文中说，我来自农村，因为家境贫寒，从小就被父母耳提面命，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才有出路，否则就只能像我们一样卖苦力。当我将期末考试全班第一名的奖状捧回家的时候，我看到父亲的眼睛在放光。在凄苦的岁月里浸泡久了，父亲眼里的光芒让我看到希望。那时我就立下心志，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从此我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，村里的小伙伴结伴玩耍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用功。班上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我从不参加，觉得浪费时间。父母为了让我安心学习，竭尽所能地提供他们能给予的最好条件，省吃俭用地供我读书，从未让我缺乏。就这样，我一路从山区小学升到镇重点初中、市重点高中，最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一本院校。2008年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父母辛苦积攒的学费，我来到 C 市，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。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，心里充满激动和期待。故事就此结束倒也完美，草根逆袭也算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我不曾想到大学竟成了我噩梦的起点。
甄雅继续说，进入大学之前呢，我坚信只要读好书就行， 成绩好就能收获同学的羡慕、老师的肯定以及父母的期许，不用考虑其他的事情，成为让人仰慕的学霸比什么都重要。然而大学却是另一番景象，这里讲究交集，看重学生综合能力，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及活动。很快我便发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格不入，很难融入群体的我成了孤家寡人，与室友朝夕相处了一年，也还是处于仅仅认识的状态。好不容易面试上了一个社团，却因为无法融入很快退出。与两个学长组团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，因不懂得配合，生生成了团队的拖油瓶。班上一共30人，大学4年过去，有的面孔在我眼里还是那么陌生。去餐馆做兼职，因不会说话，做过一天后，负责人便再也不愿意给我安排班次。这便是我大学期间的状态，我只能用悲催两个字来形容。多少个夜晚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
大学生活虽然悲惨，总还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与社会隔着一堵防火墙，还算是安全。可进入职场就不一样了，没有任何人为你提供保护，得用实力说话。转眼临近毕业，在校园招聘阶段，我每天奔走在各个招聘会现场，却一直没有结果。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拿到不错的就职通知书，我心里既着急又无奈，心凉到了极点。一直等到我拿到毕业证离开学校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。离开校园，房租、生活费、话费、车费等开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又不好意思继续向家里要钱，万般无奈下，我放弃了自己的专业，选择到一个幼儿园做助教老师。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这个单位愿意接收我。本以为幼儿园的环境单纯，事情简单，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好歹也能够应付过来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幼儿教育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行业，对老师的应变能力、爱心、耐心、责任心等都有较高的要求，特别是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，还得学会如何跟家长、同事打交道。一个月下来，我身心疲惫，但不敢放弃，心里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倘若失去，自己该如何求生？因此，我只能拼命的努力，常常加班到夜深人静，即便如此，还是没能获得园长的肯定。几天后，园长委婉地告诉我说：“你很努力，是个好孩子，但你不适合这份工作。”
有一天，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
珍雅说，我还记得失业当天，我拖着行李从幼儿园寝室出来，一个人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不知该何去何从，瞬间泪如泉涌。心里的委屈和无助无人可以倾诉。失业后，我又过回到了每天投简历跑招聘会的日子，那段时间正是 C 市最热的时候，气温接近40度，我每天在人流中奔波赶各种面试场，连文员、库管、打杂这样的工作都去尝试，却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收留我。其实我知道问题的根源处在哪里，根源就在于自己的 EQ， 也就是情商太低，不懂得交流表达，不懂为人处事。企业不是慈善机构，没有义务养活这样的人。可是20多年形成的性格，岂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呢？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我看得清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因为毕业后长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已负债累累。多少次站在19楼的阳台上，我告诉自己，跳下去吧，跳下去就不用面对这一切了。可是一想到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父母，便狠不下心来，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。那段时间每天都在为日常的生计忧愁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有一次身上实在没钱了，收集了一些废品拿去变卖，勉强支撑了几天。
珍雅继续说，当环境逼我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我开始反省，这么多年寒窗苦读意义何在？收获了学历，却没有学会生存技能，又为了什么？如果自己当初像村里的那些小伙伴，该玩玩，该乐乐，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，即便做的不是高大上的工作，起码能养活自己，有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也挺好。反观自己，我拼命努力赚取的学位证书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曾经期许的生活，反而让自己在求职路上举步维艰，心力憔悴。就在最迷茫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去到教会，在那里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，他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才能学历，乃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。我开始认识到人的很多问题都跟自我有关系，我的为人处事那么糟糕，除了专注学习缺乏锻炼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太关注自我。读书时只要学习好就能获得大家的认可，但是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，不像在学校里以分数论成败。比如一群人在一起，大家的眼光都会关注那个能说会道的人，结果呢，我就觉得自己受冷落了，不被重视，心里失落。偶尔开口一紧张又容易结巴，好好的一句话都表达不清楚，又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备受打击，干脆就不开口了。如此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，表达能力自然越来越差，同时还会暗自嫉妒那个表达好的人，存了这样的心思在里面，与人的关系也就亲近不到哪儿去了。再比如室友相处，常常因为各自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、生活方式产生摩擦。有人喜欢井井有条，床上、桌子上一定要保持得一尘不染，书本一定要摆放整齐。有人偏偏喜欢随意，不会刻意收拾，东西能找到就行。于是喜爱整齐的人，每每看到另一个人杂乱的桌子就心里不舒服，喜爱随意的那个人又觉得另一个人太过于拘谨，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一交流就会呛起来，还不如各自安好，互不搭理，长此以往便形同陌路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便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，那便是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同时还要放下自我。我首先必须承认，我确实是跟人交流有障碍，找工作确实有困难。问题是，我是否愿意谦卑自己，慢慢去学呢？我学着向神祷告，求神改变我。在一次跟神祷告后，我决定不主动亮出自己的学历去应聘，结果我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成功应聘到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做普工。 普工就是拥有基本的技能，做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普通岗位的工人。做这样的决定并非自暴自弃，而是看清了自己的分量，想从最底层做起。一方面暂时解决生存问题，另一方面想在相对单纯的环境中慢慢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。再者，也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真的放下自我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，他竟关心我的需要。走过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。
非常感恩的是，郑雅姐妹她在最艰难的时候遇到了神，并且接下来她也找到了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。那郑雅姐妹继续分享道，在工厂上班的日子，跟其他工人同吃同住，有很多机会跟他们相处。工人们都很单纯，并不挑剔你是否口齿伶俐，是否才思敏捷，总是对你真诚相待。我在当中也多了一些说话的机会，虽然日子过得单调辛苦，却也收获颇丰。起码在人群中，我变得自在一些了，不像之前那么拘谨。普工的工作单调枯燥，每天都是同一个动作不断的重复。对我来说，这正好是个机会，让我不必担心工作本身，又可以更多的操练人际交往的能力。多少年来，我总是习惯独来独往，身边很少有聊得来的朋友。我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，于是我跟神祷告，希望在这里可以交到朋友。很奇妙，后来就有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孩主动地接近我，和我成了好朋友。我们休息时一起聊天，饭点时一起去食堂。他很真诚，跟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，包括他的家庭、他的老公、他的孩子、他生孩子时的趣事等等。听他讲这些，我自己的心里是暖暖的，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去描述。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聊天，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愿意跟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，我与另一个人连上了。还有一些年长的阿姨也对我很好，总对我说一些肯定的话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照顾有加，教给我一些工作人际上的经验。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感觉很踏实，很有安全感。我知道这是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派了天使来陪我鼓励我。工厂里的这些工人 没有高大上的身份和学历，没有光鲜亮丽的衣着和打扮，却有一颗颗单纯的心，在我坠入谷底的时候给了我最需要的温暖。当然我也有软弱的时候，甚至软弱到想放弃。每天清晨对我来说是最煎熬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这一天会面对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。每当不想面对的时候，我就翻开床头的圣经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一番，才有力量继续前行。我知道神将我放在这样的环境是给我重新起航的机会。可以说从做普工开始，我的人际关系开始慢慢变得正常了。
真雅姐妹继续分享说，在工厂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有机会换了一份客服的工作。就学历而言，身边的同事大都是初中高中毕业，我成了部门里学历最高的人。总有人向我投来疑惑的眼光，你堂堂本科毕业生，何苦跟我们一起辛苦？你应该去寻求更好的前程。面对这样的疑问，我只是笑笑，心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需要什么。我从不为自己选择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感到耻辱，相反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清楚地看到，从一开始，我的人生就已偏离了正确航向，而现在，我正在努力调整航向。客服的工作相对普工来说复杂一些，不再是机械的重复，因为每个客户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你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需要有灵活的思路去面对。有时遇到刁难的客户，更是需要极强的忍耐力。我心里充满感恩，这位神真的太怜悯了，他知道我的程度在哪里，为我量身定做了普工和客服的工作，让我有时间有空间去进步，给我台阶，一步一步往前，循序渐进地带领我。
真雅姐妹继续说，从世人的眼光来看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这么多年书算是白读了，而我心里却充满了感恩，感谢神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为我开路，让我看见生命的根源问题，就是我一直在寻求人的关注。透过读书，我得了自己想要的，如愿地赚取了大家的称赞和肯定，却也更加的自我中心，因此吃尽苦头。我自己看为重要的东西也正成了捆绑我的绳索。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是在神的带领下找到的，这份工作更加的复杂，对人际方面的能力要求更高，但我心里却越来越有平安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上帝，他知道我心里的需要，我只要跟着他的脚步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，他必带领我一生一世的道路，这一路走来都是神恩典的记号。
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之路，你爱
你手
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
这 是盼望之路。
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
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这位真雅姐妹，她因着认识上帝，也最终认识了自己，并学会站在神的角度接纳自己，客观地看待自己，所以呢，她也终于从看似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走出来，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。那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祝贺真雅姐妹能够在上帝的爱里找回属于她的自信。同时呢，也借着姐妹的故事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反思一下，我们是否看自己合乎中道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啊。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为生活打拼得好辛苦，身心疲惫，屡屡受挫，有的频频跳槽换工作，也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有的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，总得不到别人的赏识与关注。但从真雅姐妹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，无论是遇到怎样的挫败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评估，将心态放平，生活才会平衡。
姐妹说到啊，用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但是呢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失败者的话，那就是从来都不想认识上帝的人。因为他们拒绝一份来自天上的永生的礼物，拒绝主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赐给人的救恩。即使他们在这个世上万事亨通，享尽一切荣华富贵，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而已。比起天国的永生福分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是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更应该恭喜真雅姐妹获得了最上好的福分，这个福分是世界夺不去的，也是世界的任何东西，包括我们所看重的学历、职位、物质钱财等等，都无法相比的。那今天我们也祝愿收听节目的你也能够获得这上好的永生福分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对自己、对信仰的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收听爱心节目，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。
我是唐曼，
我是冰燕，
我是李诺。
明天节目再会，
拜拜，
拜拜。
我相信。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